第229集。
若论武功，虚竹与鸠摩智究竟孰高孰下，此时尚难定论。但若论耍嘴皮子，虚竹可全然不是鸠摩智的对手。三两句话下来，便哑口无言，何时行礼，退回了虚字辈群僧的班次。玄慈方丈却精明之极呀，他虽然不明白虚竹武功的由来，但看虚竹适才所演的几招，招数惊奇，内功深厚，足可以与这鸠摩智相匹敌。少林寺今日面临存亡荣辱的大关头，不如便派遣这虚竹出去抵挡一阵，纵然落败，也总是一个转机，胜于一筹莫展呢。当即说道：“国师自称精通少林派72门绝技，高明渊博，令人佩服之至。少林派的入门粗浅功夫，此事更加不放在国师眼里了。虚竹，本寺僧众现今以玄慧虚空排行，你是本派的第3代弟子，本来绝无资格跟吐蕃国第1高手国师过招动手，但国师万里远来，良机难逢，你便以罗汉拳和韦陀掌的功夫，请国师指点几招吧。”他把话说在头里。这虚竹只不过是少林寺中第3代虚字辈的小僧，败在这鸠摩智的手下，于少林寺威名并无所损，但只要侥幸勉强支持的1炷香2炷香的功夫，自己趁势喝止对方，这鸠摩智便无言再纠缠下去了。虚竹听得方丈有令，自是不敢有违，躬身应道：“是。”走上前几步，何时说道：“国师手下留情。”心里想啊，对方是前辈高人，绝不会先行出招，当即双掌一直拜了下去，正是韦陀掌的起手式灵山礼佛。虚竹在少林寺中半天念经，半天练武，10多年来已经将这套罗汉拳和韦陀掌练得是纯熟无比呀。这一招灵山礼佛本来呢不过是礼敬敌手的姿势，意是佛门弟子礼让为先，绝非好勇斗狠之徒。但是虚竹此刻身上既具逍遥派3大高手深厚内力，复得童老尽心点拨，而灵鹫宫地下石窖中数月面壁揣摩，更是得意良多。双掌这一拜下去，身上僧衣便即微微鼓起，真气流转，护住了全身。这鸠摩智他明知跟着小僧动手胜之不武，不胜可就落了笑话了，但情势如此，已经不由得自己避战了，当即挥掌击出，掌风之中隐含噼噼啪啪的轻微响声，那姿势那手法正是般若掌的上乘功夫。这韦陀掌乃少林派扎根基的武功，少林弟子拜师入门第1套学罗汉拳，第2套学的便是韦陀掌。般若掌却是最精奥的掌法，自韦陀掌学到般若掌循序而进，通常要花上 三四十年的功夫。般若掌既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，练将下去永无穷尽，掌力越练越强，招数越练越纯，那是学无止境。自少林创派以来，以韦陀掌和般若掌过招实是从所未有，两者深浅精粗正是少林武功的两个极端。会般若掌的前辈僧人绝不至和只会韦陀掌的本门弟子动手，就算是师徒之间未招学艺，师父既然使到般若掌，做弟子的至少也要以达摩掌、伏虎掌、如来千手法等掌法应接。虚竹眼见对方掌道，斜身略臂，双掌推出，仍是韦陀掌中一招，叫做山门护法。招式平平，所含力道却甚是雄浑。鸠摩智身形流转，袖里乾坤，无相截指点向对方。虚竹斜身退避，鸠摩智早料到他闪避的方位，大金刚拳一拳早出，砰的一声正中虚竹的肩头。虚竹踉踉跄跄地退了两步，鸠摩智哈哈一笑说道，小师父服了吗？他料想啊，这一掌开碑裂石，已经将虚竹的肩骨击成碎片。哪知道虚竹有北冥真气护体，只感到肩头一阵疼痛，便即挠身负上。只见虚竹双掌自左向右滑下，这一招叫做横河入海。双掌带着浩浩真气，荡真如洪水滔滔，东流覆海一般。鸠摩智见对方吃了自己一拳，恍若不觉，两掌击到，力道又如此沉厚，不由得暗自惊异。他出掌挡过，身随掌起，双腿连环，霎时之间连踢六腿，尽数中在虚竹心口，正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的如影随形腿。一腿即出，第二腿如影随形紧跟而至，第二腿随即自影而变为形，而第三腿复如影子跟随踢到，直踢到第六腿，虚竹才来得及仰身飘开。鸠摩智可不容他喘息呀，连出两指，嗤嗤有声，却是多罗指法。虚竹坐功拉马还击一拳，已是罗汉拳中的一招黑虎偷心。这一招拳法粗浅之极，但复以小无相功之后，竟将两下穿筋破石的多罗指指力消于中途。这鸠摩智有心炫耀，多罗指使罢，立时变招，单臂削出，虽是空手，所使的却是燃木刀法。这一路刀法练成之后，在一根干木头旁边快劈九九八十一刀，刀刃不能损伤木材丝毫，刀上发出的热力却要将木材点燃起火。当年萧峰的师父玄苦大师极善此技，但自他圆寂之后，寺中已无人能会。燃木刀法是单刀刀法，与鸠摩智当日在天龙寺所使火焰刀法的灵虚掌力全然不同。他此刻是以手掌做借刀，很砍很拙，全是少林派武功的路子。他一刀劈落，啵的一响，虚竹右臂中招。虚竹叫道，好快，右拳打出，拳到中途右臂又中一刀， 鸠摩智、真力、贯羽掌缘这一斩以不逊钢刀一样的能够割手断臂，但虚竹右臂连中两刀竟浑若无事，反震的鸠摩智掌缘隐隐生疼。这鸠摩智骇意之下，心念电转，寻思这小和尚就算是练就了金钟罩、铁布衫功夫，也经不起我这几下重手啊，这却是何故呢？哦，是了，此人僧衣之内定是穿了什么护身宝甲。一想到此节，出招便只攻击虚竹面门，大智无定指、去烦恼指、寂灭抓、因陀罗抓，接连使出六七门少林神功，对准了虚竹的眼目咽喉招呼。鸠摩智的这么一轮快速之极的抢攻，虚竹手忙脚乱，无从招架，唯有倒退。这时候连韦陀掌也使不上了，一拳又一拳的打出，全是那一招黑虎偷心，每发一拳都将鸠摩智逼退半尺。就是这么半尺之差，鸠摩智种种神妙变幻的招数便都不能及身。顷刻之间，鸠摩智又连使十六门少林绝技，少林群僧只看的是目眩神驰，均想此人自称一身兼通本派七十二绝技，果非大言虚语啊。但虚竹用以应付的却只是一门罗汉拳，而且在对方迅若闪电的急攻之下，心中手上全无变招的余裕，打出一招黑虎偷心，又是一招黑虎偷心，来来去去便只一样画葫芦的一招黑虎偷心。那拳法之笨拙，纵然是市井武师也不免为之失笑。但这一招黑虎偷心中所含的劲力却竟不断的增强，两人相去渐远，鸠摩智手指手爪和虚竹的面门相距已逾数尺。鸠摩智早已发觉虚竹拳力中隐隐的也有小无相功，而且还远在自己之上，只是似乎不大会使，未能发挥威力而已。眼见虚竹又是一招黑虎偷心打到，突然间手掌一沉，双手抖探，已抓住虚竹的拳头，正是少林绝技龙爪功中的一招。左手拿着虚竹的小指，右手拿住他的拇指，运力向上急拗，准你这一下便立时拗断他两根手指。虚竹两指被拗，不能再使黑虎偷心，手指剧痛之际，自然而然地使出天山折梅手来，右腕转个小圈翻将过来，拿住了鸠摩智的左腕。鸠摩智一抓得手，正欣喜间，万料不到对方手上突然会生出一股怪异力道，反拿几腕。他所知武学甚为渊博，但这天山折梅手却全然不知来历，心中一凛，只觉左腕已如套在一只铁箍之中，再也无法挣脱。总算是虚竹惊惶之中只求自解，不暇反攻，因此牢牢抓住鸠摩智的手腕，志在不让他再去扳自己的手指，忘了抓他脉门，便这么偏了三分，鸠摩智内力已生，微微一收，随即击蹦而出，只盼震裂虚竹的虎口。虚竹手上一麻，生怕对方脱手之后又使厉害手法，忙又运劲儿，体内北冥真气如潮水般涌出。他和段誉所练的武功出于同源， 但没有段誉那般练过吸人内力的法门，因此虽然抓住了鸠摩智的手腕，却没能吸他的内力。饶是如此，鸠摩智三次运劲未能挣脱，不由得心下大骇呀、右手成掌斜劈虚竹颈项。他情急之下，没想到再使少林派武功，这一劈已经是他吐蕃的本门武学。虚竹左手忙以一招天山六阳掌化解，鸠摩智刺掌又至，虚竹的六阳掌绵绵使出，将对方势若狂飙的攻势一一化解。其实两人近身肉搏，呼吸可闻，出掌时都是屈臂回肘，每发一掌都只七八寸距离，但相距虽近，掌力却仍是强劲之极。鸠摩智掌声呼呼，群僧均觉得这掌力刮面如刀，寒意侵体，便似到了高山绝顶，狂风四面吹袭。少林寺辈分较低的僧侣渐渐抵受不住，一个个缩身向后贴墙而立。玄字辈高僧自不怕掌力侵袭，但也各运内力抗拒。虚竹为了要替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的群豪解除生死符，在这天山六阳掌上用功甚勤，种种精微变化全已了然于胸，而灵鹫宫地底石壁上的图谱更令他大悟其中奥妙啊！不过他从未用之与人过招对拆，少了习练，一上来便与一位当今数一数二的高手生死相搏，掌法虽高，内力虽强，使得出来的却不过二三成而已。鸠摩智掌力越来越凌厉，虚竹心无二用，但求自保，每一招都是守势。他绝不是想拿住鸠摩智，只是眼见对方武功胜几十倍，单掌攻击已这般厉害，倘若任他双掌齐施，自己非命丧当场不可。因此死命拿住鸠摩智的左腕，要令他左掌无法出招。虚竹的这个念头虽笨，竟也大有用处。鸠摩智左手被抓，双掌连环变化交互为用的诸般妙招便使不出来了。虚竹本来掌法不甚纯熟，使单掌叫使双掌为变，一个打了个对折，十成掌法只剩五成，一个却将二三成的功夫提升到了四五成。一炷香时刻过去了，两人已交差数百招，仍是僵持之局。玄慈、玄度、神山观心、哲罗星等诸高僧都已看出来了，鸠摩智左腕受制，挣扎不脱，但虚竹的左掌却全然处于下风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无丝毫还手之力。两个人都是右优左劣，这般打法众高僧虽见多识广，却是生平从所未见，其中少林众僧更多了一份惊异，一份忧心。虚竹自幼在本寺长大，下山半年却不知从何处学了这一身惊人技艺回来，又见他抓住敌人并不能制敌，但鸠摩智每一掌中都含着摧筋断骨震破内家真气的大威力，只要给他击中了一下，非气绝身亡不可。此刻少林众僧中不论哪一个出手相助，只需轻轻一指都能取了鸠摩智的性命，但这番相斗并非志在杀了对方，而是为了维护少林一派的声誉。 倘若有人上前杀了鸠摩智，只有大损少林派令誉。群僧个个是提心吊胆，手心里捏了一把汗，瞧着二人激斗。又拆了百余招，虚竹惊恐之心渐去，于天山六阳掌的精妙处领悟越来越多。十招中与九招手遇之余，已经能够还击一招了。他既还击一招，鸠摩智便需出招抵御，攻势不免略有顿挫。其间相差虽然甚微，消长之势却是渐渐的对虚竹有利了。又过了一顿饭时分，虚竹已经能在十招之中反攻两三招了。少林群僧见他渐脱困境，无不暗暗欢喜。神山上人自从鸠摩智一现身，心情便甚为矛盾。他既盼着鸠摩智杀灭少林派的威风，又不愿意一帮僧人到中土来横行无忌，自己却无力将之制服。待见得鸠摩智与虚竹相持不绝，只盼着这两个人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，自己即使无法从波罗星手中再取其他少林绝技，但波罗掌、摩诃止、大金刚拳这三门绝技的秘诀总已记在心中，回寺后详加参研，凭着一己的聪明智慧，当可将这三门武功大加变通，要旨虽同，招式外形却可大异，那时便成为清凉寺的三门绝技，而自己便是创建这三门绝技的鼻祖。